今日讲到我哋会一起去睇启示录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启示录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请听我读出。你要写信给推雅推那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来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兜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神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今日我们有本堂的罗德恩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他今日的主题是更上一层择善固执。我们有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弟兄姊妹都早晨。让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历久常新，充满生命和亮光，愿你现在掌管我们的新心灵，用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灵。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还是有会考的制度，这个制度直至到2012年才是被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所取代。当年在会考放榜之后，有一天我在街上边撞到一位文科班的同学，他为人谦厚，中文极之良好。我是理科生，我的中文是有限的，其实我中文在他面前真是自惭形秽。他虽然是中五的学生，他是已经是中六学生中国文学的补习老师。他在会考的中文和中国文学两科都是成绩优异的，当时能够拿到优异的成绩，尤其是中国文学，其实是很难的事。不过他跟我说他要重读中五，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你的成绩这么好，他很无奈地跟我说，我英文不合格。当年的会考英文不合格，就等于当届的会考没有完全通过，就不算是中五合格毕业。这样的话，你想升上中六读预科，然后入大学就被卡住了。因此他唯有重读中五，盼望来届英文合格再读预科。我知道之后真的很替这位同学难过，十分之盼望他能够在下一年得偿所愿。我想起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主何尝不是要求我们完全呢？ 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節嗰度記載耶穌對門徒嘅教訓話：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所謂的完全是達到神所定的標準。你想入天國的話，你就必須只信靠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這個是神對人進入天國的標準。你信靠耶穌為主的話，你就必須願意聽從主一切的吩咐。你不能夠妥協或者扭曲主的說話，你必須愛耶穌勝過愛自己的一切。你不能夠選擇性地聽從，亦即是說，當耶穌要求我們堅守純正的福音，或者要在祂的要求和人對我們的要求有張力的時候，要以祂的要求為優先的時候，如果我們妥協主的福音，或者以人的要求蓋過主的要求，那我們就是在主眼中並不完全。這樣不完全的信徒就是不達標的信徒，就算在其他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好熱心侍奉，好成日做善事，熟悉聖經，但都是通過路加福音第十四章26至17節的要求。那兩節經文說，你既然愛人多過愛神，你不肯付代價堅守信仰，咁耶穌就會對呢啲信徒話：你哋唔能夠做我嘅門徒。我哋今日要思想嘅推雅推拉教會，就係被主稱讚為不斷進步嘅教會，卻係又係尚未達到德勝教會水平嘅教會。他們如果不及時改正的話，將來就沒有資格和基督在永恆當中一同作王。究竟他們發生什麼事呢？教會的元首耶穌基督對使徒約翰這樣說：你要寫信給推雅推拉教會的使者，說那眼目如火焰、腳像光明同的神子说，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推雅推拉是主后一世纪一个重要的内陆亚洲城市，它是位于别加摩和撒迪之间，地处广阔肥沃的平原之上，是一个理想的商业中心，很多的贸易工会在那里成立，是影响着平民的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名产是紫色的染料，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四节，你就看到就说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原来就是来自推雅推拉的。这个城市的宗教生活是融合式的，即是说他们敬拜来自不同地方的神明。大约在主前二世纪，推雅推拉人已经是开始敬拜罗马和皇帝阿古士督。那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的这个描述， 令我哋諗起啟示錄第一章十四節同埋十五節嗰啲對應嘅內容。眼目如火焰，係有審斷嗰陣時候明察秋毫嘅意思。腳像光明瞳，係有純潔榮耀嘅根基嘅意思。呢度所講嘅瞳，有學者認為最好理解為黃瞳。當我哋知道咧，推雅推拉當地嘅人有人係敬拜太陽神阿波羅嘅時候，耶穌咁樣嘅描述就有特殊嘅意義啦。太陽神阿波羅係融合咗呂底亞、馬其頓同埋希臘各個神明嘅一個神明。面對住當地人所敬拜嘅太陽神，耶穌宣稱佢先至係明亮、榮耀、獨一嘅真神。呢位真神用火焰嘅眼睛明察每一個人嘅生命，佢知道，佢清楚知道佢嘅教會各自嘅情況係點樣。而呢位耶穌亦都會按住佢嘅慈愛同公義去施行審判，用佢嗰個銅腳嚟到壓碎唔肯悔改敵擋佢嘅人。耶穌稱讚推雅推拉教會，肯定佢哋嘅愛心、佢哋嘅行為、信心、勤勞、忍耐，亦都指出佢哋嘅善行比起起初嘅時候所行嘅係更多嘅，咁樣係即係話佢哋嘅信仰實踐係有成效嘅，唔係空談嚟嘅，並且係不斷進步嘅。大家記得以弗所教會係失去咗起初嘅愛心，但係佢哋呢邊所行嘅善事比起初更加多，佢哋嘅勤勞忍耐。可能在信仰受壓迫的日子當中更加能夠突顯出來，這樣的教會真的很難得的。即我心想，我們的教會是不是都是這樣的呢？我們整體的信仰實踐見證是不是都能夠讓看見我們的人和監察我們的神都認為我哋真系今年比去年更好咧？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嗰度话俾我哋听，耶稣称赞完推雅推拉教会之后，就责备佢哋，就话佢哋有一个严重美中不足嘅过犯。呢、这个过犯如果唔更正嘅话，將會使到他們不能夠稱為得勝的教會。原來完全和得勝的主對於他的教會，以至組成教會的我們每一個門徒都有要求，要求我們在信仰上要純全。如果不是，我們就不能夠整全地反映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舍己救罪人，绝对圣洁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绝对信靠信服神，不向世界和撒旦屈服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充满神的爱和在真道上合一的生命。如果我们有罪不认不改，混乱真道，挑起仇恨纷争，向世界妥协或者爱慕世界的话，这样的个人信仰或者这样的教会生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够接受。 推拿推拉的教会正正是犯了容许撒旦的道理在教会当中散播，以致荼毒了部分的信徒，玷污了教会整全纯洁的见证。这个是因为他们当中居然能够有一位自称为女先知的耶洗别，他能够持续地去教导弟兄姊妹，为求和那些异教的人保持关系，避免关系紧张，就随从他们拜偶像，在属灵上甚至肉身上犯奸淫罪，亦都食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因而就表示了他们和偶像有关系。耶洗别这种论调其实是和尼哥拉党和巴兰那党的教训是一致的。耶洗别这个名字，如果你有印象，你会想起列王记上十六至二十一章那里所讲的以色列王阿哈那个皇后耶洗别，他很出名，就是引诱以色列人拜假神巴力的。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褒贬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就是就算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实践某方面是很出色，但如果忽视了一些必须有的防范或者坚持的话，那结果就是整体不合格。铁加摩教会对抗在外的压迫那个时候表现出色，甚至乎他们出现了一个殉道的见证，但他们却忽视了内在的防范，让撒旦的道理在教会里面散播，就正如推雅推拉教会没有做好内部防范一样。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去守护教会，不要让教会整体不合格。去到个人层面的反省，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属灵生命的漏洞，使到我们不能够整全地去反映基督的生命。我们不要给自己藉口，一味自聚焦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而不要求自己作信仰纯全的完全人，即是说达标进入天国的人。对于耶洗别和跟随他的人，耶稣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就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心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对于在教会里面传假道理或者做一些绊倒人信仰的事的人，教会是不应该容忍的，是应该尽早压制这些事情，这样才是爱神爱人的作为。纵容或者不作为看下去好像是宽容有爱心，其实是没有爱心，因为没有尽到主所交托的责任去守护教会，让教会中的肢体灵命受损，亦都羞辱了主的名。教会如果不作为，教会的主有一天就会有所作为，他会施行审判，就好像主 对别加摩教会所讲的说话一样。到那阵时，犯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报应，失职的教会同样会得到应有的后果。但在主出手清理教会的之前，通常都会给悔改的机会。这些机会往往是透过，应该是透过教会在尽力挽回的过程当中赐下的。但如果教会失职的话，主就会在教会失职期间用其他的方式去给予那些犯罪的人悔改的机会。在推亚托拉教会的处境，不单止耶洗别和他的跟随者要及时悔改，推亚推拉教会亦都要及时悔改。我们不知道主量给我们悔改的日子有几长或者几短，所以其实是越快就越好，越快悔改就越好。有些情况神是容忍很耐的，就好像所多玛、俄摩拉那两个罪恶满盈的城市那样。有些情况是比较短的，就好像以色列王扫罗，他不听从神两次而已，就失去了地位长久和地位永续的福分。有些情况更加短，就好像初期教会欺哄圣灵的阿拿尼亚、撒菲拉两夫妇那样，他们只是没有珍惜使徒彼得第一次质问而悔改的机会，没有珍惜到这一次的机会，就当场被上帝收回他们的性命。神在犯罪的人有生之年去惩罚人，如果不算轻的，就是可以使到人卧病在床，大大受苦。但如果再重手一点的话，就是收回你的性命。尚未悔改的耶洗别和他的跟随者，将会被主使到他病卧在原本他和那些异教人士食拜偶像的食物和行淫的床上边，而他的跟随者亦都会经历各种的肉身的痛苦。我们的主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如果这样都不肯悔改的话，就会经历第二章二十三节那里所讲的生命被主收回。所谓党类或者作儿女，在圣经里面的经文，如果你配合二章二十二节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那个应该指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就好像我们说撒旦的儿女，就是指本质上属撒旦的人，是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一样。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那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又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悔改要及时的，教会如果是及时悔改的话，就能够信仰纯全，能够成为达标得胜的基督教会。如果我们及时悔改，我们个别的门徒就能够生命完全，得以反映基督完全的生命。 这个就正如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二节那里所讲，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因为那些是基本，我们应该早就离开这个基本向上成长。我们不要停留在不断在数算自己的软弱过犯里面，你不断停在数算自己软弱过犯，倒不如你竭力倚靠主，一步一步地切实悔改。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神圣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在教会里面有些是软弱弃守纯正福音和真理的肢体，亦都会有坚守真道的肢体。问题是你和我属于哪一种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都是那些竭力靠着圣灵死守真道到底的那一群。撒旦深奥的道理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有市场呢？为什么会有弟兄姊妹从纯正的真道转向撒旦深奥的道理呢？我们想想，我们平日有几认真去反省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有几认真去研读上帝的说话，我们有几谦卑在主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们有几热心去追求扎根于圣经的那种生命更新。从这几方面看，你就会明白你做成点，就同你有几容易被异端邪说迷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惯常听到心不在焉，如果我们惯常集体敬拜的时候就当是例行公事，如果你惯了查经不投入，你惯了灵修，对于灵修祈祷这些事都是尽量去忽略了它，如果你惯了不想跟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去追求长进彼此守望的话，这样有一天当你被撒旦以光明的天使的方式去迷惑了你的时候，令你失去了上好的福分那时候，到那时候你能够怪谁呢？当时所谓撒旦深奥道理的，相信是指那些类似知识论、知识学派所讲的，就是说肉身犯罪是不会影响到个人的灵命和永远得救这回事的。竟然有人相信这样的道理，肉身的犯罪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灵命，不会影响你永恒的得救的，所以信徒就应该参与异教徒的宗教生活，你要亲身体验下什么叫做撒旦的能力没办法胜过我们的。 如果你真的相信这种道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原来是有生活上的好处，因为你这样相信的话，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跟世俗的社会有强烈的冲突，或者有关系的紧张，那你就容易生活，容易做生意，你的物质生活就更有保障。不过问题是，就算你得到今生，但如果失去了来生的话，值不值得这样做呢？耶稣对于推雅推拉教会那些不随从耶洗别一党所宣称的深奥属灵道理的门徒，耶稣说，我不再有额外的要求，我就是要求你们守住已经有的东西，直等到我回来。换言之，就是说这些门徒基本上就已经是达标能够入天国的人，他们就是那些信仰纯全的人，是神眼中的完全人。到达这个境界的门徒真是可喜可贺，他们继续要做的就是择善固执，死守到底，千祈不要功亏一篑，免得他们被撒旦在中途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拦截成功，将他们捆绑了。去这种择善固执、死守到底的努力，耶稣知道这样就已经够这些门徒承受了。你说不是吗？当撒旦眼见我们脱离他的捆绑，就快能够进入天国，能够得奖赏，并且跟耶稣一起作王，作王之后怎样？是会审判撒旦和那些跟随他的邪灵和那些罪人的时候，你说撒旦怎会不会加大力度，尽他所能去阻止我们成功呢？近年我们不是听见很多教会的丑闻，基督教机构的丑闻，还有牧者和信徒领袖跌倒或者晚年不保的故事吗？我们不是听到世界各地那些政府和民间各种的势力都越来越主动去打压基督信仰价值观的传扬和实践吗？我们不是看见很多势力来到去尽力去将基督徒边缘化吗？当我们继续要守住主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和相关的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空间的威胁是会越来越大，我们信仰的十字架会越来越重。在这些日子当中，你还守不守住它呢？亦或你向世界低头，为求多几日在世上边有好日子过呢？推雅推拉教会那些被主称赞的圣徒，他们的生命见证就是二章十九节所讲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都蒙主悦纳。而他们行神看为善的事越来越多，这些善事应该是包括了他们不从撒旦深奥的道理，包括了他们守住纯正的福音，不贪慕撒旦道理所带来的俗世好处，也包括了他们坚守主再来的盼望。 主耶稣要这些完全的门徒守住叫他们完全的信仰实践，他们守住了福音，守住了在生活不同的处境当中的信仰见证，亦即是守住了他们同上帝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又怎样？你能不能够随时同人讲述一个整全的福音是什么？你能不能够在敌对打压当中坚定不肯改福音的内容呢？你是不是决定了爱神胜过一切呢？你是不是决定了信靠信服神到底呢？亦或你知道你信主以来一直你都是说我不会这样做的，是不是这样呢？如果你自己深知你是不会这样做，如果有一天生活太难顶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放开你的主为求自保的话，这样今天是不是就是你需要开始认真去到上帝面前忏悔，日日去求上帝更新你的生命，直到你在上帝那里找到平安，看见你自己开始有坚定的决心，心知道自己软弱但主刚强，以致你选择，你选择去靠住主死守这个信仰，你能够怀住死就死罢的这个心态去做基督徒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那你怎样保得住你和神的亲密关系？最近有一个早上，当我睡醒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我就思想到一连串的问题。我在问我究竟爱不爱主呢？我又问我怎样知道我是爱我的主呢？你说听从他的话咯，那我就说是啊，我正在这里尽量实践当中咯。问题就是那感受上你怎么知道你是爱主？那我问我究竟紧不紧张上帝的感受？我是不是经常想我的主开心就好像我想我关心的人开心这样呢？当我的答案是我想，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内心就开始平安，就有一个意念走出来说这个就是给我去衡量我自己是不是真心爱神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你是不是真的平时惯了你紧张上帝的感受，你真的很想日日都令到上帝开心，就好像你所关心的一样，有没有这种情感反应？如果我不努力去耕耘我和上帝的关系，那我凭什么期望主再来的时候，我希望上帝将我抱入他的怀里面，然后带我去进入他的国度同佢一齐坐席呢？我凭乜嘢？喺生活唔同嘅处境里边，我哋嘅主俾我哋唔同嘅机会去活出信仰，去深化我哋同佢嘅关系，以至到我哋能够叫人睇见基督嘅咩生命呢？基督嗰个圣洁舍己，嗰个绝对信靠信服神，嗰个唔向世界同埋撒旦屈膝，那个充满神的爱 同埋喺真道上合一嘅生命。你会唔会珍惜呢啲实践信仰嘅机会？喺你安逸里边嘅时候，喺你安逸嘅时候，人哋系咪睇得见你嘅敬虔？在你病了的时候，人家是不是因为你的态度而看见你身上有主的喜乐和力量呢？有一位妈妈，她写一篇文章去悼念她那个从八岁就确诊脑肿瘤，26岁就安息主怀的儿子。她说她的儿子十几年来一直笑容满面，一面去醫病，一面就翻學，佢從來都唔抱怨。佢話佢作為母親好疑惑，一個十幾歲先信主嘅兒子，喺佢病痛折磨當中，持守信仰嘅呢份堅定，究竟係從邊度嚟嘅呢？佢話佢個仔生前學習好優秀，又生得高大靓仔，但是在疾病反复的折磨之下，他的身体就不断衰残。但是奇怪的就是他的仔仍然很开朗，很坚强，凡事向上帝感恩。他这个态度感动了那些治疗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也都激励了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疾病里面，人家见不见到我们有主的喜乐和力量呢？在生活的威逼当中，你会选择表里不一，抑或仍然选择表里一致，让人看见你对主的忠诚呢？在你成功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记得高举基督呢？在你失意的时候，你仍然会不会高举基督呢？以至到人能够看见你对主的爱、主的信靠和忍耐呢？如果新一届的政府对基督的信仰更加不友善，带给你更多生活的压迫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愿意倚靠主，在被亏待的日子当中以善胜恶呢？有阵时神要你守住的，并非是旁人能够支持认同的。在这种这样的孤单的信仰旅程当中，你还愿不愿意为主守住，直到见主的面呢？宣教士的呼召，很多时候就是家人、朋友，甚至教会里面的人都不理解、不认同。当年戴德生他蒙召于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的主内女朋友因此就跟他分了手。当那个在2018年为主殉道的美籍华裔宣教士 John Allen Chow， 他有感动去孟加拉湾的小岛北森蒂纳尔岛那里宣教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同、不理解，认为他这个决定是很鲁莽，认为他这个决定是疯狂的，是自寻死路的。因为那个岛出了名，那些土人是极度排外的，随时会杀害外来人士的。印度政府亦都要访岛的人士得到批准才可以登岛。但这位年轻的约翰，这位年轻的宣教士， 他是因为他有一份不能够磨灭的感动。他在大学时间已经是很努力预备宣教。他毕业之后，他继续认真接受各种的训练，拿到杰出的成绩。他都做好了各种的准备，包括防疫的措施，为了他就是去这个北深替纳尔岛传福音。他说，你们认为我此举是疯狂的，但我认为向深替纳尔人宣告耶稣是值得的。他写下了日记，其实我看到就是他不想死，但他随时准备被杀。结果虽然他是很小心翼翼地尝试登上岛去传福音，但是出发的第三日，或者叫尝试的第三日，就已经在岛上被杀。他的爸爸很悲痛，虽然他爸爸是多年来都在教会聚会，但是因为这件事，他爸爸竟然质疑耶稣的大使命。他的一位朋友虽然是牧者，但他是因为这样而去批评福音派的文化和福音派的建基地狱的伦理观，说是有问题的，所以才会搞到我这个朋友约翰死的。当然也有约翰的一位朋友发声肯定约翰的决定，他的朋友说他很感激古时的宣教士冒死向他那些野蛮不要耶稣的祖先宣教，使到他今日不需要再活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当中。纵使在不信的人看上来，我们守住福音，守住生活的见证，守住和上帝的关系，结果就在世上变成为输家，失去很多东西，看上来很可悲又愚蠢。但耶稣说，我们将来都要跟随他成为最后的赢家，能够辖管列国，得胜的门徒将有神星赐给他们。耶稣就是明亮的神星，是统管万有的主。那即是说，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带领得胜的门徒，或者说得胜的教会，一起审判世界。耶稣说，透过圣灵说，有意可听的，确实真的要应该听清楚，如果不是，后悔莫及。推亚推拉教会所得到的主耶稣的信息，提醒我们要追求信仰上整体的合格。在教会的层面是这样，在个人的层面都是这样，做得好的就看看 能否再上一层，有亏欠上帝的地方要及时悔改，为求更上一层，达到整体的合格，活出纯全的信仰。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必须持守纯全的信仰，藉着守住这个福音，守住生活的见证，守住我们和神亲密的关系，让人看见主耶稣那个圣洁舍己，绝对信靠信服神，不向世界和撒旦屈服，是充满神的爱和在真道上合一的生命，直到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完结。你这样的择善固执，就必定能够使你将来同基督一起执掌王权。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感谢你今天的教导，提醒我们为了将来能够配受鸿恩，和基督一起执掌王权，我们今日就必须竭力在教会整体和个人的层面上面，都追求更上一层， 择善固执，活出纯全的信仰，直到我们走完世上的路程。我们帮助我们谨记教诲，身体力行。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